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欢迎网络上的朋友收听清泉甘露。朋友，您现在感到失望吗？清泉甘露这个节目帮助您从神那儿找到盼望。您觉得灰心吗？清泉甘露带领你重获信心。您觉得烦闷不安吗？清泉甘露也能引导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找到满足和喜乐。丽文是您的属灵伙伴，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。今天这一集的节目，我们要从路加福音再次的看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以后，以色列百姓对于这位开路先锋的反应，以及约翰如何面对群众的反应。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经文研究之前，丽文愿意针对上一集节目所提到的约翰的洗礼再做一些的介绍。根据孙宝林博士的资料，从犹太人的古籍里发现，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，犹太人有好些洗礼的仪式，一般有所谓的洁净礼。此外呢，住在死海附近旷野的群体有别树一帜的洗礼，外邦人皈依犹太教的时候也接受洗礼，被称为依归者的洗礼。还有施洗约翰的洗礼，甚至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也有施行洗礼。如果把施洗约翰的洗礼和已有的犹太人的洗礼做比较，犹太人的洗礼是带有洁净的意思，是按个人的需要而施行的，而且也可以有一次至多次的洗。而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洗呢，也就是依归者的洗礼呢，则是一次性的。这两种洗礼和施洗约翰的洗礼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很大的差异。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与宗教情操有关，不同之处是约翰的洗礼似乎是一次性的，这和犹太人常常执行的洁净礼有别。约翰的洗礼强调认罪悔改得赦免，这和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洗礼有别。至于认罪悔改得赦免方面呢，其意义和死海群体的礼仪是很相近的。孙宝林博士认为，约翰的洗礼是有其独特创新之处的。后来约翰的洗礼与基督信仰发展所施行的洗礼可能是有关联的，但是却有根本上的分别。比如基督信仰的洗礼，其意义是建立在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任性上，可以参考罗马书六章第一到十一节的经文。约翰的洗礼则重视于悔改而没有重生的意义，因为人的重生必须被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才能够成就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清泉甘露淋漓丸，祝愿你恩典满满。好，我们谈过了约翰的洗礼呢，现在就来看看今天要学习的经文了。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二十节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二十节。这段经文说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我们说过，约翰开始出来传讲神的信息，他的信息重点是悔改。他呼吁人们要真心悔改，并且活出悔改的样式来，使罪得到赦免，使神喜悦。在约翰出来传道以前，整整有400年的时间，神没有再兴起任何的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。也就是说，400年神都静默了，直到神呼召约翰，以色列百姓才再次听见从神而来的信息。因此对于一直在受苦的百姓而言，约翰的言谈和行动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。大家不禁要问，约翰是谁呢？会不会就是我们日盼夜盼的弥赛亚，那位神所应许的救世主基督呢？约翰对于这些议论做出了澄清。首先，他表明他只是传讲悔改的道，替人用水施洗，帮助人对自己的罪有悔改的心。约翰强调，他的工作仅此而已，他不能改变人心，给人新生命。然后他说明，有一位还要来，这一位的能力比他更大，地位比他更尊贵，即使约翰替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到底这位是谁呢？何以如此尊贵呢？他的能力有什么特别呢？约翰指出，这一位不是用水替人施洗，而是用圣灵和火替人施洗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约翰所说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了。约翰的意思是，他自己不是众人所期待的那位救世主，只有真正的救世主来到，人们才有真正的盼望。约翰只能够传悔改的信息，而只有救主他主耶稣基督来到，才能够把新生命赐给那些真心悔改的人。这位耶稣基督要赐给悔改者有圣灵，好像火一样。火有洁净的作用，当一个人有心悔改，那么他的心就要让圣灵洁净，好像让火洁净一样，这个人的本质就会被改变，被更新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。弟兄姐妹，约翰侍奉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呀。当众人以为约翰是救主的时候，约翰马上澄清事实，并且高举基督，把众人在自己身上的焦点转向基督，自己谦卑下来，让耶稣基督得着当得的荣耀。约翰并没有抢夺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他很清楚自己的职分是什么，使命是什么， 他也让别人看清，只有神才是大能尊贵的。弟兄姐妹，要做到像约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。许多时候在侍奉的道路上，尤其当我们稍有一点成绩，众人开始注意我们，仰慕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到飘飘然了。我们会不知不觉抬高自己，不知不觉的就抢夺了神的荣耀，不知不觉的就忘了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原本是要领人到神的跟前。最后我们竟然领人到我们自己跟前，而不是到神跟前了。感谢主，约翰不是这样，他清楚他的使命和职分。他告诉别人，他不是基督，基督的确要来，但他不是，并且基督比他更尊贵荣耀，即使约翰要为他解鞋带也不配。
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，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，《路加福音》，伴您走过天涯路。
接下来，约翰进一步解释，基督来了以后，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。约翰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他描绘了一个农夫要把糠秕和麦子分开，麦子是放在仓库里的，而糠秕的处理方式就是用火烧了。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救主或者说弥赛亚的来临，不表示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，只有那些真正悔改接受耶稣的人得救，不悔改的要受审判，被毁灭。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分类的工作，把悔改的人和不悔改的人分类。弟兄姐妹，盼望在主的分类工作上，你我是属于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一群。我们在最后一段的经文提到，约翰继续用了许多别的话劝以色列百姓向他们传福音。他的传道内容在当时非常轰动，因为已经有400年的时间，人们没有听到神的先知用如此严厉的话讲道，以致约翰所传讲的在当时人们心里激起极大的冲击。约翰的工作触及了各阶层、各类型、各光景的人，许多人都聚集到约翰那里要听他讲道，甚至罗马的分封王希律也爱听他讲道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希律王是个非常狡猾、生活非常腐败的人，而约翰的讲道内容正好触及希律的内心，以致希律心中不禁非常尊敬约翰。虽然希律仍然沉迷罪恶，可是他仍然爱听约翰讲道。不过由于希律娶了自己兄弟的太太希罗底为妻，把自己兄弟的太太占为己有的这件事情，以及他平日的所作所为，希律就受到约翰的责备。希律本身不敢有所反应，因为他毕竟非常尊敬约翰。可是希罗底呢，也就是与希律犯了奸淫的这个妻子呢，却怀恨在心。为了救约翰脱离希罗底的毒害，希律只好把约翰关在监牢里。弟兄姐妹，从这里我们会发现，原来一个成功的讲道者并不一定讨人喜欢，相反的，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那么他可能在人的眼光里是个失败者，不过如果他是一生为主而活，为主讲道，讲主所要他讲的，他完成了主所托付的， 他虽然至终不幸身亡，但是他是为真理而死，那么他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更何况死亡对于一个敬畏神而言，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个更美的开始。听众朋友，你如何评价约翰的一生呢？你个人是否想过，这一生为了真理，为了福音，也愿意摆上一切，忠心到底呢？路加福音记载有关施洗约翰的事迹，在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总结约翰的工作，就是为耶稣基督的来临预备人心，为着神伟大的事工铺路。弟兄姐妹，立文不晓得您今天在什么岗位上，也许神也要拣选您为他伟大的计划做个铺路者。好比有许多的宣教士，虽然他们的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带领过一个人接受主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已经烙印在当地人的心里，为将来的宣教工作铺好了平坦的道路。立文不晓得您如今处在什么岗位，但愿您随时预备好，让神来使用你。立文很愿意认识你，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，不妨捎封信来，我们聊聊，彼此认识，彼此鼓励吧。好，愿神祝福你，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一块儿的学习吧。
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，欢迎来信交流，电邮地址是thuek2004@yahoo.com thuek2004@yahoo.com